讲到羞辱策略，讲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那个，因为 我朋友跟我说，这个有个文章很瞎，叫做欧米的广告。大家都知道欧米是一个交友软体嘛，基本上好像号称台湾第三大交友软体，是不是？第一大 Tinder， 第二大探探，第三大欧米，号称啊，我实际怎样我不知道啊。Bumble 好像也在前几名，搞不好 Bumble 会比使用者比这两个多，好像那可能欧米能排第四啊。我记得 Bumble 使用者越来越多了。好 ，Anyway， 然后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欧米很难用。OK， 我之前好，其实我很久以前用了，好久没用了，好多年前用了欧米这个交友软体，用了一个月，然后我还有充会员吧，然后就觉得干不够难用的，还约不到什么妹，上面妹也不怎么样，然后诈骗也很多，基本上我就不用了。我觉得它比探探还难用哦，探探上面诈骗也很多啊，对，但至少正妹跟真妹哦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欧米是可能是四个里面最难用，我不推荐大家用欧米啊。然后我最近有伙伴就是也在说啊，就是这个我们学员私密群组也在聊，就说欧米的那个罐头讯息啊，真的妈一堆啊，真的一堆啊，一堆假讯息，还有假讯息在通知你洗版，说什么有配对到啊，如果你几分钟你不回复就取消配对，然后说什么谁谁谁已经喜欢你，干全部都是假讯息。就其实我好几年前就被骗过，就是我大概五年前也有被这种。还是十年前我忘了，也有被这种交友软体的假讯息给骗过，我就给干很不爽，所以以后我只要看到交友软体有假讯息，我直接删掉，直接不用啊。就听说现在欧米也有，所以我真的不推大家用欧米了，好不好？除非他找我业配，好、哦，他找我业配，没有啊，他找我业配，我也不会急啊。干，那我们来看看欧米广告到底在干嘛啊？说 ，Hello 小姐姐，请问你现在是单身吗？还是有另一半呢？我现在应该算是有另外一半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广告前因后果是怎样了。那就是这个，的确你就是找演员来演这样的一个街坊，然后你说我应该有另外一半，什么意思呢？不太懂，我不晓得后续是怎样了。OK， 那这个很瞎，这个大家看这个广告，他说这个欧米的广告说，你有没有发现像探探、Tinder 这些交友 APP 现在风评都很差啊，直接攻击。可能当时的前两名嘛，哦，对不对？第三名就是攻击前两名嘛，搏上位嘛，对不对？因为他们的确是在解决约会的需求，里面有很多人是带着特殊目的来约的，什么约什么没看到。他说，我认为有受过教育的人对约炮的需求会越低。哦，大家没看到，我刚才弄错这个，大家有看到，看到这一句，大家看这一句，这句话逻辑在哪？为什么？什么叫做有受过教育的人对约炮的需求会越低？对啊，难道学历越低，性欲越低吗？什么意思？这个关联在哪？对不对？就是他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羞辱策略哦。那些约炮的都是烂咖，都是八九，都没有受过教育哦，所以这些人哦。垃圾，不要去碰，不要跟他们接触、哦、不要用 Tinder 跟探探，因为上面都是在约炮的，只有我们欧米、哦、我大欧米没有约炮，上面都是教育水准很高，都是硕士博士、哦、都是精英、哦、精英都不约炮、哦、精英都是怎么样，都是 先交往、哦、先交往才牵手、啊、才拥抱才上床，上床完直接结婚、哦、或是直接结婚、哦、先相亲，直接结婚，结婚完之后才发生性行为的哦，这高端高端，所以看这个逻辑，对啊，自祥力宏丁丁，对啊，力宏哎、欸，力宏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哇，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哎，哇，政治人物直接在办公室打炮，对啊，丁丁呢、啊，这个有受过教育的人，哇，所以这表示说哦，他们觉得他觉得欧米觉得王力宏跟丁丁都没受过教育，对吧？自祥低学历，对对，自祥。确实是这样，白痴，这个超白痴的。然后最后就是刚刚那个说好像是有男朋友，他说附上一个有男朋友的小姐姐打电话给对方，问他要不要他的男朋友，要不要当他男朋友片段结束这回，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看一下，阿弥陀佛。
嗨，喂，我想问你，就是你要当我男朋友吗？
我想一下。
你勇敢一点。
好啦，那就现在。
你勇敢一点。所以这个逻辑我不懂，欧米的逻辑啊，就是说他前面，而且这两个都还是 不是说真的素人，这两个都是演员，然后他写的这个剧本就说他先访问一个女的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他说算是有吧，然后他现在然后再用玩欧米，然后再叫他打电话给那个网友说你要不要来当我男朋友，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哦，你们没有约炮但你们出轨，对不对，就出轨可以但约炮不行，因为你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的人不乱约炮，但是出轨 OK， 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干超低能超低能，然后后面下面就有网友踢爆说，就说这个这些这两个男女的灵眼后来还去跑去演其他角色，就同一个欧米的广告但演其他角色，这样超烂。好，所以这也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交友软体也是一个中心化平台对吧，交友软体那资料都存在他们后台嘛，这也是一个中心化平台。然后我们都知道交友软体靠的是什么，你要靠交友软体要靠的是女生使用者，你女生使用者越多你这个交友软体就越夯，就表示你的男生使用者会更多，然后男生使用者会付费女生不会嘛，所以男生使用者越多他们就赚的钱就越多嘛，逻辑是这样子，所以所有交友软体一开始都要先冲女性使用者。 OK， 所以欧米想出来的策略就是说我在攻击这个交友软体界的龙头，就是 Tinder 跟探探，说你们上面用的都是死约炮仔、啊、而且教育程度很低，只有教育程度低的才会约炮、啊、我不一样、啊、我们出轨我们不约炮，我有男朋友、啊、但我感觉这个太屌了、啊、操，然后他就想要用这个方式说来讨好女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交友软体是不约炮的、啊、你听着、欸、我的 Siri 突然跟我讲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是不是问候到他，真的是烂到被热烈讨论，就是他们的行销其实某种程度好像蛮成功的、哦、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其实某种程度欧、欸、米蛮厉害的，所以他们为了讨好女生希望吸引更多的女生使用者来用欧米，他们就是用这个羞辱策略、哦、一样羞辱策略，所以大家你们在网络上如果看到任何不管是 YouTuber 还是网友还是某某企业公司的行销，你们看到他们在用羞辱策略都要小心，他们用羞辱策略可能是表示他们已经没招了，他们没招了，一般正常人真正牛逼的人有能力的人不是不会用羞辱策略的。好，就是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影片，好，今天看到的女权今天在做别的功课啦，我在做别的工作，然后突然看到一个脱口秀节目的影片，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节目叫 Daily Show，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The Daily Show， 它是美国一个很老牌非常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脱口秀节目，那因为是 Daily 嘛，所以是每天周一到周五每天播，它是跟政论它是跟这个政治啊然后时事啊讨论的一个脱口秀谈话节目，它的娱乐性可能没有像什么你们听到 Late Night Show 啦或是 Conan 啊这种那么高，但它是比较在讨论现在的时事议题跟政治，常常请一些政治人物啊，然后这个民意代表啊来上参加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The Daily Show，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The Daily Show 的一个主持人叫做、欸、叫什么名字啊，突然忘记，叫 Trevor Noah 啦， Trevor Noah 也是个很知名的喜剧演员，办过很多专场，然后在这个 Netflix 有可以找得到 Trevor Noah 的专场，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脱口秀，很好看，我很喜欢 Trevor Noah， 然后他也主持 Daily Show 主持了非常多年了，大奶那位吗？不是什么大奶，熊来了你不要满脑子只有大奶好吗，不是啊 Daily Show 啊、哦、娃娃音欧米那个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如果但如果你有大奶的广告的连结可以给我看啊，我也想看 Trevor Noah。OK， 那我们现在要看给大家看的是 Trevor Noah 在他的 Daily Show 这个节目里面，他访问了一位女权分子、一位女权作家、是一个来自奈及利亚的46岁的黑人女作家。然后这个影片来给大家看，这个影片就是看女权分子的言论到底可以多夸张，好不好？又是有一点点攻击性跟羞辱。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每个人我们都应该学习，然后 Trevor Noah 你这个主持人你也应该要努力，你应该要开始努力，所以这个我不晓得，这是这可能他可能在半开玩笑了，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是脱口秀节目，那主持人也只能笑对吧，可能他是开玩笑的，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蛮我觉得有点嚣张了、
Trevor you should get cracking
我就觉得有点嚣张，我就觉得对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可能没有帮助了。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最后那句话，我自己觉得说他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这只是一个缩影，就是这种影片我相信在 YouTube 上非常多，多到不行，那只是其中一个缩影而已。然后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不是反女权，我也不是父系霸权，我也不是反女权。其实我常常半开玩笑的在台上或者在直播讲说，我没有人比我更爱女生嘛，我才是女权主义者，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爱女人。但我当然知道 女生在这个社会上有得到一些 不公平的对待，有被压迫到，甚至 MeToo 事件什么的，都是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与检讨的，对吧？我觉得 MeToo 被 MeToo 的那些女生，她们从小她们长时间的被大部分是这个权势性，就是权势性侵，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对他们来说一定都很痛苦。然后那些利用自己权势去做一个霸凌跟性骚扰的人，其实人都是，其实坦白讲，我觉得 我自己身为我是男生，我自己都觉得很垃圾啊，我觉得非常垃圾，我没有办法认同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像我做这个直播，做两性把妹直播做了也快一年了嘛，其实我一直在提倡的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双方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要提供价值，我们要付出，对不对？我们要去锻炼我们的社交直觉，然后我们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有坚强的心，然后我们要学会转盘子，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吸引力魅力。我们是用这样的策略去吸引女生去把妹，然后去然后试着跟很多女生发生关系，然后最后选一个我们觉得最适合我们最棒的女生交往。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宣扬在讲这个东西嘛。所以那当然因为 MeToo 事件，这些男生他们可能就是想要靠权势，想要轻松的，或者说想要去吃人家豆腐占人家便宜，这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对啊。但是我想支持你，就是说你有你们的，女生有女生的痛苦跟困扰，我想支持你们。但如果你们就是一些极端女权分子，他们在节目上，很多节目上有这样的言论，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但他们又要说男生觉得，很大部分男人都觉得女权主义者在攻击他们，但事实上你在节目上的行为，你就是在攻击，你就是太强势，然后你就是在贬低别人啊，对吧？对，需要，对，性别，我觉得夏希说的没错，夏希夏景说的对，性别平权需要一点时间，可能需要好几个时代，没错。我觉得这个真的达到两性平权，可能比 Web3.0 的来临还要再晚很多。Web3.0 大概在五年吧，我觉得大概在五年，所以这个大概还要在至少在一个时代，没错。好，那这边再也简单的工商服务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如果你有大家有这个加入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线上课程的话，这个线上课程，这个我的。这个运用即兴心法啊，轻松约会玩遍天下，这个的话你也可以得到这个 Cross 啊，这个交友软体的这个一个月的 VIP 会员啊，可以试试看啊。这个虽然不是前几大的交友软体，但是呢基本上不会做出很烂的，像欧米一样做出很 low 的广告啊，不会做出这种很瞎的羞辱策略的这个广告的这种交友软体， OK， 还是可以值得大家体验一下的。反正这个一个月的 VIP 免费可以试用看看啊，如果真的不喜欢，觉得不好用的话，就是也没有损失，对不对？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今天直播。那谢谢大家这个哇陪伴我到现在啊，今天直播一开始不太顺利，那谢谢大家的陪伴。错啊，我觉得互相尊重才是最本质的啦。我觉得嘉佩说的没错啊，互相尊重啊，就是其实你有没有尊重，你有没有把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说以女性女权主义者来说，就是你有没有把一个男人这个群体放在心上去尊重，其实从你的言行举止是绝对看得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对吧？所以你口就是当一个女权主义者，口口声声说啊，我们希望从小教育啊，我们希望男生不要觉得我们在攻击他，但你的言论是长这样，我很难去信任你，你知道吗？我很难被你说服，很难被你打动。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不管男女都一样，我们在约会的时候，那一致性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讲的东西跟你的行为表现没有一致性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打动别人、说服别人，或是让别人信任你的。我们从刚刚那个七分钟的影片就可以看出很多端倪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除了是一个对我们男生是一个警讯以外，这也是很好的把妹训练的示范影片，就这告诉我们一致性的重要性。你口口声声讲的冠冕堂皇，但你做的所作所为跟你说的有出入的话，你没有一致性就得不了别人的信任。大家可以明白吗？就是像那个有我很有些女生朋友，她就会她说如果今天你我跟她说她跟一个男生约会的时候，如果这个男生他前面他问了这个男生一个问题，然后这个男生他随便回答或者是随便附和，就他可能觉得说啊不想懒得跟你解释，或者说我怕你生气，所以我随便附和你，对对对，你说的都对的情况下，然后他后面女生后面又问了其他问题，让那个男生哎，他讲后面讲的东西跟他前面讲的有点有冲突，就是说没有一致性的时候，其实女生这个时候会对他信任感会大幅的下降。大家知道女生是很敏锐的，如果你前面随便附和她，然后你后面讲出来的东西没有一致性，女生她不会信任你，她会因为这个小细节这个小点她就不信任你，然后你们可能就没有下次的机会了。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没有一致性其实是对你的吸引力是非常扣分的一件事情，大家要记得。比如不要所以大家在约会的时候不要为了想要迎合女生想要讨好女生就什么都说对，什么都说好，什么都说喜欢，那结果后来你被女生看破，你根本就不是真的这样想，你平常也不是这样做的，哇，你得不到她的信任。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需要知道，这个很重要。那政治人物说一套做一套，这个哇，这真的是大家都看到腻了，对不对？大家都已经看到麻木了。就是说政治人物就是也是他们也知道一致性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大部分的场合你问他什么他都会跟你打官腔，对不对？大部分政治人物他不会直接跟你说，很笃定跟你说就是怎样就是怎样，他都是打官腔说啊，我们这个会在仔细的在这个讨论啊，在这个仔细的好好了解一下，他不会给你一个绝对的东西，因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立场可能是会随时随着民意或是随着这个党团的决定来去做改变的，所以他不能够踩个立场踩得太死，这样子的话他的一致性会彻底的崩坏。但我知道有些政治人物就算他们一致性崩坏，他们还是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巩固他们的票仓和巩固庄脚，他们还是能胜选啊，这种人也是有。但政治人物的一致性其实的确是很重要，所以他们必须要常常打官腔，他们不能把立场踩得太死。但我们不是政治人物，对吧？我们不需要做到那么累。好，最后讲一个，就是上礼拜我去这个百灵果周二夜嘛，我去现场跟他们跟凯莉跟 Ken 啊聊天，然后当天还有这个瑞恩跟佳玉另外两个女生脱口秀演员，然后啊我们就在聊一些，因为 有我跟佳玉，我们两个就是我是前约炮达人嘛，佳玉是现任的约炮女王啊，约炮我们都是疯狂用交友软体的，就聊了很多约炮话题嘛。然后凯莉就问我说，哎，东旭德，那你为什么现在这么会去做这个把妹教练？然后他们一开始，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我在干嘛嘛，他们就说，哎，你是不是在分享一些什么 PUA 的东西啊，或者红药丸的东西啊？那我就说跟他们说，其实不是啊，我没有分享，我在我的直播或在我的课程没有分享什么 PUA 的技巧啊，或者说什么红药丸观念。其实我红药丸我可能有时候直播会讲一点啊，但不是主要的东西嘛。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只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的粉丝喜欢看我讲把妹，他们就是最想要听我讲把妹啊，因为可能我之前就是这个人设很稳固嘛，然后就是把妹把的经验很多，然后大家都想听我讲，然后我以前没有在自己的频道讲嘛，就是只做老男孩直播，然后可我在其他人的频道都会讲嘛，像那个一居老师的频道，我在那边讲这个我的这个把妹流程嘛，整个约会流程，然后就是都几十万人在看嘛，然后就大家觉得很棒很受用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说啊，好吧，既然我的粉丝想看，我的观众想看，那我可以提供这样的价值，我就开始做。其实就只是一开始就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同时呢，我就做越做，然后这种东西你做越久，你就开始找慢慢找到它的意义嘛，对不对？你就开始有点使命感，你就觉得说，哎，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去参考其他把妹教练是怎么教的嘛，在讲些什么，你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市场其实它的确需要一些不同的声音啊。像如果这个市场把妹教练不够多的情况下，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被一些比较丑女的言论给影响，就是什么就是像之前西兰讲的什么搭讪大师 Chris 啊，或是国外最红的一些丑女言论的一些那些也是很有毒的言论，就是 Andrew Tate 嘛。其实他们这样的言论，一些丑女言论或者过激言论，的确会影响到这个 两性经验比较浅啊，完全是完全不了解两性动态的一些青少年，或者说是有些人很多母胎单身的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在这个把妹产业，或者说在这个 YT 上是需要一些新的声音呢、啊。谢谢夏西夏景的抖内，谢谢东区的陪伴，喜欢你的观点，感谢你的支持。对啊，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些新的声音啦。就说刚好，然后刚好我发现说这个两性市场的把妹领域里面，目前没有个教练是像我一样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嘛？就说我是喜剧演员，我是即兴表演教练，然后我当然我再加上我有大量的约炮把妹经验，所以我想说，哎，我透过我结合我的把妹经验跟我的专业领域，我把我的经验、观念跟价值分享给大家，就把我的表演经验、沟通经验、喜剧经验、即兴表演经验、脱口秀经验，全部跟把妹结合在一起，然后运用在把妹领域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因为我自己自身经验很多嘛。那我也想说，哎，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都有收获。OK，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一年来我开始做把妹教练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就聊到这边吧。最后开放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好吗？所以，最后还是工商一下了，好吧？工商一下，这个来看这个，大家可以来参加我的线上课程。OK， 教你如何用即兴心法来把妹，然后的内容满满一堆，满满干货。那其实这个学生，上完课之后给我的好评回馈都很多，很感谢大家的付出了，大家花时间来上课这样子。明天10月3号这个有加开直播课，也是一样，明天晚上9点啊，欢迎大家参加课程，明天可以跟上我们的加开直播，可以在上面提问。OK， 因为很多人不好意思在这公开的直播提问嘛，那所以我又提供了这个加开直播，这个用 Zoom 直播的这个管道来给大家提问，或者是说你们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学员私密群组，然后透过群组里面提问，或者私讯用 Telegram 私讯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提问好吗？东区的你看久有点像刘德华，我说真的，刘德华吗？谢谢。哎呀，公路抓到小李有看法吗？啊，觉得蛮猛的，觉得我听很多 YouTuber 讲了，我自己觉得还是蛮猛的。虽然说少了假日哥嘛，这个防守也会有点掉，但我觉得火力上是绝对是大补强了，还是其实蛮看好公路的。那只是说大家知道昨天的新闻，这个假日哥到塞尔提克嘛，这塞尔提克也变很强。塞尔提克也变很强，所以我觉得塞尔提克跟公路对决应该蛮好看的。重来了说，西兰批判 PUA， 从此男生谈恋爱变困难，但是反过来成天看到女生诈骗工程师几百万，怎么就不看到有人公审？其实是还是有人公审啊，就是被诈骗的工程师也会把这个东西 po 到 D 卡大骂，其实有啦，或是 PTT 啊，也还是有啊，这种案例也不少，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也很常发生嘛，就是工程师啊，那个生活环境很单纯，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女生啊，就很容易被这些正妹骗嘛，被这些直播妹骗钱嘛。这种哇，故事我也听过太多了，就是被直播妹骗个几百万什么的，太多了。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存在的目的嘛，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正确的两性动态应该是要怎么样嘛，不要就是被当火山孝子嘛，不要让自己太容易晕船嘛。那我们要先自我提升，让自己先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不容易晕船的体质，然后你才能再去谈一个正常的恋爱嘛。当你是一个容易晕船的体质，当你没有太多恋爱经验的时候，你就是那些诈骗集团的肥羊，对吧 ？OK， 展龙说期待D梦的德哥表演，下次直播无法跟，现在这边说好哦，好哦。那你就看回放吧，明天直播如果没办法跟就看回放，没关系 ，OK。之后会把直播的 Q&A 二十几题全部放在网络上分段上字幕。谢谢大家聊天，加配非常感恩，谢谢感谢加配。上集直播很棒，欸，我上集讲什么？我有点忘了。可以找女生聊天讨论，也有不同观点，好啊，好啊。哦，对了，因为我最近因为我有些女生朋友，他们就是长期。受到直男在交友软体或者 LINE 上面聊天，长期受到直男的荼毒嘛，就是长期受到不会聊天的帅哥直男就是荼毒，所以他们觉得很痛苦，然后他们就会私底下跟我抱怨诉苦，然后会把截图截给我看这样子。那之后 这些截图其实是，其实坦白讲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啊，只是说因为是涉及隐私嘛，所以不太好放在公开直播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种这个直男跟正妹聊天的负面教材的这种内容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线上课程。那我会在明天的加开直播，我会或是在这个学员群组会分享一点点，会分享一些这样的一个私聊截图啦，哦，非公开的这个分享私聊截图，然后告诉大家说，哎，不可以这样聊天，千万别这样聊天，这样聊天会把天聊死哦，女生会冷掉哦，所以别这样干哦，会有很我这边有一些负面教材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好吧，做参考。直男行为研究社啊，对啊，其实大家各位对大家各位直男，如果你们不想要让自己说聊天在网络上聊天让女生冷掉或让女生反感，你们也可以去看那个直男行为研究社这个 IG 啊，它上面很多每天都有很多这个太直男的发言的这种截图啊，哦，然后在那边投稿这样子，所以这都是要尽量避免的，就是不要就是至少你看了之后你就是知道说不要像他们这样聊天啊，哦，实际案例，好吧，我这边有一些实际案例就是我们在这个直播课跟大家分享，好吧。然后这个别忘了，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即兴表演课这个是很快的就满班了哈，所以我们还今年还有最后一班 A14 班，哦，是在12月3号跟12月10号 OK，欢迎大家来报名这个课程 OK，欢迎大家来报名课程，然后内容是满满干货，哦，这两个整天的课程会带领大家玩这个50几个即兴游戏啊，戏剧游戏，然后会帮透过这些游戏呢，会体验式教学，帮他带领大家去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创意思考能力啊、反应力、沟通能力，跟提升自己的魅力。OK， 所以我觉得是很物超所值啊，我觉得 CP 值很高，很棒的课程啊，我自己很对我自己很受用，所以想推荐给大家。那就是今年最后一班了啊。今年就12月3号10号开完就要等明年年后了，而且明年是一定会涨价，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要把握机会。OK， 负面案例，对啊，很重要。其实有时候看一些负面案例也是很重要，就你要知道提醒自己说，哦，不要犯同样的情况。看负面案例找何玉文一起聊的啊，之后有机会的话，如果有一些负面案例是像今天欧米广告那种可以公开的话，我们就可以公开聊。但只是说我现在手上的都不能公开，所以我们只能说在线上课程聊，好吧，哦，是下期下期觉得何宇文那集很棒，对不对？我也觉得很不错，那集很不错，找女生聊聊把妹，不同观点挺好的，听听看。好，Jet 说，德哥，我已经三年把时间放在工作上，没太大兴趣把妹，现在觉得把妹好浪费时间，但我还是很喜欢跟女生相处的，不会丑女，这样的我是不是很怪？ OK， 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啊，不晓得是不是你问的。那有可能因为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啊，所以有可能你现在的阶段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会很奇怪啊，我觉得是 OK 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确是想要先把工作稳定了之后他才想要花时间去把妹，所以可能他比较想要专心做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啦。啊，只是说我觉得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可以同时进行啊，就是你不需要说只工作不把妹，你可以同时进行，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找一个平衡嘛，这个中庸嘛，对不对？找到平衡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很想要把工作好好做，你没有，你就是真的很自然而然的就没有想要把心思放在把妹，那我觉得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因为有可能在你这个阶段这就是你最想做的事情，你就是顺其自然很重要，你就 follow 你的心里的声音去做就好了。OK， 我们说这个中庸是这个儒家思想嘛，要找到生活的平衡，但自然而然顺其自然是道家思想，是一个道就是要顺其自然，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没有问题。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吧，谢谢大家陪伴，那我们就这个明天我们线上课程晚上九点见，我们这个有报名课程的人，这个 Zoom 的这个直播连结已经有寄到你们电子信箱了，那如果没有收到电子信的话，你们也可以到这个线上课程的平台上面也会有连结， OK， 直接到线上课程平台去找到这个明天 Zoom 直播的连结， OK， 那我们就下礼拜一的东旭的直播见了，晚安，拜拜，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拜。